害羞哎、欸，策展人需要有害羞的特质吗？
我想说策展应该要很外向活泼，
偶尔要收一点，
要收敛，
对对对对，可能因为我觉得重点还是放在作者身上。
作者身上，
對對對，我之前对那些作者其实蛮狠的，
反正上镜头的是你们，就去讲吧。
他们都会很害怕，我就说怕什么就去啊，
啊
然后我现
在
策展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其实是想要传达一个讯息给大家、不见得是什么，但是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客室，我是 Andy。今天我们邀请到是在策展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帅哥 Brian。 Brian 今天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好客室、你给我那么腼腆笑，
謝謝我害羞
你很害羞耶、策展人需要有害羞的特质吗？
偶尔需要
真的吗？真的吗？我想说策展应该要很外向活泼，不需要
偶尔要收一点，
要收敛，
对对对对，
可能
因为我觉得重点还是放在作者身上，
作者身上，
对对对，
就是我们不是主角，
对，
我们在陪衬他们，帮助他们的那个角色。好，因为我观察到市场上这么几年来，越来越多，不管是大家会以策展人自居，或者是很多的活动，或是很多的展览，都会用比较以策展的角度出发去思考，在你的认知里头，策展跟办活动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就是策展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其实是想要传达一个讯息给大家、对，那不见得是什么，但是一定会有一个这个东西。对，那我觉得办活动这件事情它比较像是一个短期的目标，但当然它可能活动有大有小，但是就是活动总是很多人嘛，所以就是大家会朝一个目标迈进这样子。策展当然因为我做的策展类型都是比较偏艺术型的，对，那我觉得艺术型的策展它有的时候它有一点点私密，它是你跟这个作者之间的对话，因为有的时候你会需要作者开诚布公的跟你说一些事、对，或者是有一些心里的秘密他要跟你讲、策展最终的目标我觉得会是你要把这件事情说好、对，就是把这个故事说清楚、然后让来的观众可以知道他来了之后看到了什么，然后会把那个很重要的东西带回去、那办活动我还是认为就是很现实的你有没有赚到钱、那个我觉得营收就是那个结果很重要，
眼前看得到的效果跟结果这样。如果这样我用我的理解来诠释这一段话的话、举例来讲、我现在是一个品牌，
是、
我要做特卖会，
是
我的目标非常明确，短期，因为我要把我的库存清掉，这就是一个活动，
对，没错，
或者是我要办一个试吃会，让大家来认识我现在的产品有什么，我现在推出什么新的料理，然后你吃完你可以买走，
对，
例如这样对你而言就是一个活动。那如果我说我要把它变成策展，可能它就必须赋予它更深的一个价值或是一个意义、因为你刚刚说带走什么的那个什么可能是各种东西，
是
它可能是一种感受，或是我理解你的理念了、我理解你想要传达的故事了，讯息了，或者是我看到什么画面、我闻到什么味道，诸如此类的、那个东西是更深层的。
对，
你的意思应该是说策展的角度是必须要能够达到那个。那举例来讲，如果以品牌来做一个活动，我除了我的让我的客人 喜欢我的产品，想买我的产品以外，我还想要让他更了解我的品牌价值或是我的品牌个性、可能就要透过这个展间的布置、或者是很多细微的设计去让他体会到这一层的意义。
是，
对，是、我这样的理解
是吗
、那像你过往操作过这么多的策展展览啊、各式各样的、跟不同的艺术者作家合作，
是，
你觉得透过这些策展对他们的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他要透过策展去传达这些东西？
我觉得品牌有的时候 它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好像也累积到一个程度了，觉得好像可以办一个展览。
嗯，
如果要办展览，当然他要说的事情就会再更不一样。对，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在讨论，就是办展览你们想要说的事情是什么。有的时候品牌办到展览的时候，他其实会有另外一面跑出来。
嗯，
对，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很难得的，然后也可以让大家从另外一面认识这个品牌的主理人是谁，这样子。
嗯，
对，所以通常他们到想要办展览的时候，我觉得是已经有到这个程度，然后觉得有这个需求，他们知道他们有这个需求。
嗯，
对，所以就会开始思考要做这件事。
你刚有提到说，如果是策展，有时候你需要跟这个艺术者有比较深度的沟通，他甚至可能要把一些比较心理的东西告诉你，你才有，因为你必须基于足够的了解，
嗯，
你才能做出适合他的一场展览也好，一个活动也好。
是，
那到底在一场策展里头，策展的角色大概会包含哪些？
他需要一个组织的能力，
嗯，
对，然后他有的时候有点像编辑，一个书的编辑的角色，
嗯，
就是你要决定这件事情要从哪个角度切入去说它。
嗯，
那有的时候又很像一个工地的工头，因为你必须要面对到很多非常实际面的问题。当然那个里面可以讲的事情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嗯，
因为你其实是一个媒介，你把作者作品跟观众可以连接起来，有点像是一个桥梁。
嗯，
那我觉得它最重要的就是它需要一个组织的一个能力。
嗯，
对，然后头脑要很清楚，因为细项非常的繁杂，
就是就像我们一般就以做活动的逻辑来看，它本来就很多大的规划，
是
小的可能报名招生，然后人来怎么报到，
是
或是茶水要备多少，类似这种很枝微末节的事情也都要去准备，所以其实这个统筹能力要很强，然后应该说专案管理能力要很强。对，你就一场好的策展大概会需要包含哪一些元素？
我觉得有一些，比方说就是除了展品，就是作品本身之外，
嗯，
那有一些可以从旁辅助的元素，
嗯，
比方说如果有一些就是无感的体验，比方说如果有音乐，那或者是甚至有味道，有嗅觉，这样子。然后这个展览跟观众之间的互动，我觉得也是一个会让人留下一个蛮深刻印象的一件事。之前有一个经验，我自己觉得很特别的，是一个做羊毛毡的作者，他的作品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巨大。对，就是跟你在市集上看到有一些用羊毛毡做的小商品，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比例。
嗯，大概有多大？
大概可能五六个这个抱枕那么大。
哦，真的？那它都是做什么？
对，它就是比较像一个雕塑了，就有点像软雕塑。哦，对，那它都做动物，它都做动物。
哦，
对，那当然看起来就是很可爱嘛，这样子。对，但是它在其中一面墙壁，他准备了就是一团那个羊毛，这样子。他是用钉的，反正他就用一些方式固定在墙上。然后他准备了针，就是他让你自己去体验，就是哦，我是这个样子，
一针一针把它做出来的，
把这一坨羊毛就是这样子，嗯，然后弄成塑形变成这个样子。对，然后大家就会，每个人经过都会这样一直搓一直搓一直搓。嗯，那你在经过实际的体验这件事情之后，你就会发现那这个软雕塑这件作品它做出来它到底会需要花
多
久的时间以及体力。
嗯，
对，就是你光是这样子你弄个三分钟你就会觉得哦手有点酸。
对
对，然后这么小一个东西而已。
嗯，
对， 那这个东西就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就是会让大家把这个体验带回去、嗯、或者是他会认识羊毛毡这个材料它是什么、嗯、然后它怎么被运用。对，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你可不可以讲讲平常会做些什么事情？你有没有一些在你策展过程的工作比较你想要举出来让大家知道的小故事、嗯、
像刚刚有提到就是五感这件事情、
嗯、
我的经验里面有一档展览是真的做到我觉得很极致、
嗯、
它是一个摄影展、
嗯、
对，那作者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一个男生这样子。 他当时的展览的名称叫做雪虫，
雪虫，
对，就是下雪的雪、嗯、然后虫这样子、
嗯、
对，那这就是一种虫，对、嗯、然后但是他的摄影作品里面其实完全没有任何跟这个雪虫有关系的、嗯、就是他拍摄的内容是一些风景，但是那些风景有透过一些摄影的手法，有一些些你会读到一些你会以为那个里面有雪虫这件事、这个哦、这个东西、
嗯、
对，那雪虫这件事情在讲什么，就是这个虫它就是它会躲在树里面，然后等到它整个变成成虫从树里面跑出来的时候，它就是只剩交配，然后要繁衍下一代、嗯、然后它就会从树上落下来，然后就会死掉，对、
嗯、
那因为那个量很大，所以就像下雪一样这样子、
哦、
所以它有一个这个名称、
嗯、
那它其实只是取这件事情的一个意象，它想要讲的是一个生死的议题、
嗯、
对，那它的展览间是在一个地下室，那其实他有提出一些很 crazy 的想法、
嗯、
那我们这边经过讨论之后再让他再精简一点、嗯、再浓缩一点再聚焦一点这样子、嗯、然后也不要花那么多钱、
哦、
对，那后来他在整个地下室的地面他其实是铺满了土，
嗯，
对，就是它是在一个室内，但是它里面全部都是土，
嗯，
那然后它是有一个厚度的，
嗯，
所以就是当你观众进去，其实你还没有进到那个展间的时候，你从你在走楼梯下去的时候，你会闻到一个土味，
哦，
对，然后一个有一点潮湿的土味，
嗯、
就是它希望把你引导到好像进到了一个森林，
嗯。
然后一下去看到全部都是土，然后踩在土上脚会陷下去、
嗯、
对，所以那个时候还有特别准备拖鞋，因为万一有女生穿高跟鞋的话对，然后楼梯上还要铺很多刮泥垫，因为怕泥巴会带上去这样子。
对，
对， 那一档展览我觉得是印象非常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一直到因为台湾的摄影圈很小，
嗯，
那一直到去年有一次跟朋友在聊天的在吃饭还是什么，然后还有就有提到说什么哎、欸，那个我那个时候就有去你们那边看过一个展览这样子、嗯、然后但他已经忘记名称了，那我就问他说哎、欸，是什么什么什么类型，他就说是摄影，然后我就说哦，那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地方、嗯、他就说就里面都是土然后就是就 你就立刻知道就
是哪一场，
就是那一档、
嗯、
对，所以就是即便你已经忘记了他叫什么名字，
嗯，
对，但是你还是会对这件事情是有印象的，
有印象的，
对对对、
嗯、
那这个展览我觉得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嗯，
我之前跟你聊的时候我有跟你聊到，我觉得其实策展人要有他自己的特质、
嗯、
我觉得那个特质是你 可能要很容易去理解一个很深层的意义、嗯、再来你要有把它转译成让人家理解的那个能力、嗯、然后用怎样 适合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其实它也是一个创意工作，是一个规划工作，也是一个行销工作，因为你的工作也负责推广嘛。
对，也要。
像一般策展或者是一个活动，你们通常会怎么去评估那个效益？
既然它是展览，那当然我还是会先从最基本，就是它这个作者的作品讲的直白一点，就是好不好卖，
好不好卖。
对对对，
有时候是现场就可以做一些销售的动作的。
对，
然后就变成有一个销售额存在。
对、这个因为作品通常售价比较高嘛，对，那当他有机会卖出的时候，当然他跟商品的销售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情了。对，所以最一开始的筛选，我觉得作品本身商业性的程度到哪里，我会判断一下。对，那如果我判断它是一个需要冒一点险的展览，那个时候就会需要再做更多的讨论。
那这样你也是要很了解市场现在的大家看东西的眼光或需求在哪里。
需要，
对，
需要。对，就是你平常真的要去接收一些别人的展览，你要多去看。然后除了看别人别的作者、别的策展人，然后以及就是我会很认真的去看就是销售的状况好不好。所以通常我不会第一天去，我会在这个展览的尾声才会去。对，我会看一下他这个这样子类型的创作他销售的怎么样。对，那商品的部分我会先询问。对，就是你们会不会做商品，
周边商品。
对、那会的话可能会有哪一些。对，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判断说我有做五张明信片，那明信片大概就是30块40块。对，那它势必它不会成为一个很高的收益。对，但是如果它有一些单价本来就比较高的，比如说托特包，对，或者是什么海报，有的海报其实因为印刷的关系，所以售价是高的。对，但是看到主视觉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个海报应该是会卖的。对，那这我觉得商品的部分是前面你大概就可以拿捏得到，你会抓得到。对，那作品的部分我觉得一半一半，就是你不可能永远你都会猜对。对，那有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个状况是相反，是我认为这个展览的风险很大，但是基于某些原因我们决定要做，结果卖得很好。
为什么？这个突破点在哪里？
最大的原因其实是出在作者身上，因为我们还不够认识这个作者他是谁。那有的时候其实作者是很低调的，他并没有让你知道他的，也不能说真实身份，应该是说他没有让你知道他身边是什么样的人。对，结果他的展览开幕或者是在那个过程中，结果来的都是一些你在电视上看过的人。
哦，
知道吗？对，
他是有一些背景的。
对，但是你不知道。对，那作者也很低调，他都不会去说。对，那当有这样子的人客人出现的时候，通常我觉得有一半的机会他是会捧场的。对，那个时候会有一个带动的效应。对，那当这个展览有第一件作品卖出去的时候，他比较容易引起后面可能有第二件、第三件陆续的开始销售出去了。这样子。对，
所以这样等于聊起来评估一场策展最后的评估的可能有几个点。一来当然有没有人潮嘛，好，就可能你们之前跟配合的品牌也好、作家也好，应该就已经先界定好彼此希望的一个目标在哪里。比如说他可能是希望有带动人潮，希望可以有我的作品的销售，甚至可能我的周边商品是不是可以有怎样子的一个发挥之类的，类似这样子。因为总是需要看到一些成果嘛。
对，
除了人以外有一些实质的这样子。
是，
对
对。那 比较实质的这个层面，就是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对，那就是我刚刚有说有一些比较我觉得风险比较大的展览，那那个时候我们会从别的角度去思考它是不是一个我们还是试试看去做的一个展览。对，那就不会用销售的层面去思考它。对，那我们可能就是看一整年的计划摊开，我们有没有缺了这一块。对，或者是他在讲的这件事情跟我们想要传达的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对，那 有的时候主办方跟作者如果你的立场跟概念完全相反，其实也很难合作。对，那我觉得从一些方面，对，那还是可以判断说如果他有风险，那没关系，我们从别的角度去看还是值得做，我们就试试看。对，那你很难说，有的时候就是我说的，欸，结果其实做了它其实很好这样子。对，那有的时候可能是不见得销售会很好，但是这个展览可能会蛮有话题的。对，那也蛮好的，它就可以带动一些可能社群的流量。这一些就是它不是实质的钱的这件事情。对，但是从其他的角度去看这样子。对，
那你这样总的来看，你觉得一个策展人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其实真的很多。欸，
我觉得很多，我觉得真的很多。
试着描述看看。
对，我觉得聆听跟沟通应该是很重要的事情。对，那我觉得沟通包含语言。对，所以就是我觉得我觉得我就是还在一个还可以沟通，我是指说语言这件事情还可以沟，对对，还可以沟通的状态。对，那要不然你会很可惜，你没有办法做海外的作者，或者是你没办法接洽。
毕竟还是可能国内以外有很多人想要来台湾这个市场。
对对对，
或是你有可能会带台湾的什么作家出去到国外这样子。
对，我觉得你就会有点可惜。
语言还是一个可以加分很多的部分。
对，那实质的沟通当然因为你必须要同时面对到非常多的人，因为事情很多嘛，每个面向你接洽到的个人或厂商都不一样，那我觉得沟通是很重要的。那聆听的部分我觉得可能就是比较针对你跟作者之间。对，那像我就是很习惯在一个展览开始之前我会跟作者有一段比较私人的对话。对，那从那个时候我觉得听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就有点像你现在在访问我。对，那我就丢出一些我想要了解的问题，剩下就让你回答我就好。对，也没有对错，但是我可以知道你的想法比较偏向什么，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其实是你想说的，但是其实我漏掉了这样子。那个我就要赶快把这件事补上去这样子。对，那组织我觉得就是头脑要很清楚。对对对，就是做事要快这样子。我觉得信任吧。对，我觉得就是跟作者之间你们
怎么样去快速建立那个信任感。
对，我觉得那个关系当信任感建立起来的时候，你工作是会很顺畅的。那解决问题
的能力
那个非常重要。对，但我真的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点，但是那个我觉得那个可能是一个人格特质，或者是那个是一个你喜欢或不喜欢，就是你对这个东西要有热情。对，因为我说实话我觉得策展这件事情我们其实永远是站在第二线的人，或者是我们是退到幕后的那个人。那这件事情端出去的时候，其实是你在推这个展览，或你在推这个作者。对，那有的时候像我的个性我觉得我很适合，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躲在后面的人的。对，那 那就会变成说你很努力的促成了这个展览这件事情成功之后，别人不见得会看到你的名字，对，但是别人会看到这个作者，会看到这个作品。那有的时候长时间累积下来，我不确定有的人会不会觉得说好像我付出了很多，但是我都在成就别人这样子，对，好像在帮别人抬轿，
个性吧，
对对对，
有些人可能还是会多少会想这样子，
对对，但
你不是，
我完全不会，就是我很喜欢把我很喜欢的作者很用力的推出去给别人，对，那如果有成功我就觉得很爽对，因为某部分它其实就代表了我的 statement， 对，那我就会觉得说其实是有一部分的人是接受这个东西的，对，那 我可以从这个部分得到成就感，然后我觉得蛮好的。
我觉得你刚刚讲 statement 很好，因为我从讲策展开始，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它是一个以活动的角度、商业的角度，它就是用那个角度去思考。但是就你身为一个策展人来讲，你刚刚讲，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代表我的 statement， 我的宣言，我的认同。
是，
对，那这就代表说，如果现在有一个品牌或是作家来 approach 你，然后他想要表达的是，可能跟你的理念是相反的，是你不认同的，甚至你不喜欢的东西，你可能就不会去接受这个 case。
我会先尝试，对，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你的立场要稍微比较中立，对，就是比较，对，那因为他就是工作嘛，对，那但是的确我觉得他会这样子的案子会做起来对我自己来说会比较吃力，
比较辛苦。
那如果说当然你是一个受雇的身份，你就是员工，他是公司的案子，那你就是要乖乖的把它做好，
做
对，那我当然我觉得这样也没有不好，因为他在训练你如何在一个你其实没有那么感觉那么强烈的案子，你还是得要想办法把它做好，对，那当然如果身份已经是一个独立的策展人，独立工作者的话，我觉得当然你有那个选择权，对对对，那我觉得我还是不会这么一开始的就把它放弃掉，对，那我觉得我可能如果真的面临到会放弃掉的原因，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我觉得这个类型的展览我可能没有办法把它做好，对，就是如果我已经蛮确定我没有办法做好的话，我当然就不会接，对，那我有碰到一个状况是我觉得我做不好这个类型的我可能做不好，但是我觉得它很值得做的时候，我脑海中会有别的策展人，我会把这个案子转借给我认为适合的策展人去做，对，对，就是我会知道谁比较适合做艺术型的，谁适合做比较内容型的，对，那我个人是觉得因为内容型的策展我的磨练其实真的没有很多，对，那这一类的展览我就会转借给我认识而且是很会做这一块的策展人去做，对，那我觉得也蛮好的，对对对，
好啊，那我觉得像我们从一开始聊到现在，从策展的一个到底策展在市场上的一个概念是什么，然后一直到比如说对品牌而言或对这个如果自己本身是创作者，你到底要从怎样的角度去思考，从这样的角度去思考你适不适合去做策展，时候到了没，你累积够了没，然后再包含聊到说策展人的角色，其实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啊，包含你刚刚提到不管是组织能力啊，倾听啊，沟通啊，然后就很多真的很枝微末节的事情啊，彻夜布展啊，对对，然后在现场或是现场的突发状况啊，解决问题的能力啊等等的，所以其实它真的不是一件很单纯的事情。那我会觉得鼓励就是听众或是观众去想这件事情，因为不见得说，我们现在讲策展我们就登高一呼大家都来策展，不是，应该是想想一下你想要传达给别人的 那个意义是什么，是那个价值是什么，是因为真的现在在经营品牌或经营这些东西，你只给一些很表面或是很产品类的东西、好像真的是越来越辛苦了。
对，
那慢慢的现在的我觉得现在群体很需要一个理念去认同，比如说不管是平权啊、或者是环保议题啊，各种议题，如果说这个东西是我认同的，像是讲 me too 啊，或者很敏感四处都在 me too、如果你认同它，然后你刚好在这一个群体里面，你就更容易找到适合你的这一个 TA。
对，
所以就变成你自己 品牌就要有自己的 statement、像刚刚讲 statement、品牌要有自己的价值存在，然后再透过一个适合的策展方式，不管是透过一个策展人做在中间做一些转移的工作、然后再呈现在大众的面前。今天很谢谢 Brian 跟大家分享你这几年来的心路历程跟这些经验。
是，
对，那因为这个频道是由好好拍跟好日光景共同经营的嘛，那我们有一个特色，就最后希望能够收集大家的一个东西。
是，
你有看过我们的节目了哦、最后我会收集说想要请问你，在你最近也好过去也好，或是你现在心目中有一个，有没有一个好日光景的 moment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可以把它拉回今天的主题，就是策展这件事情，但是当然这个是一个延伸。对、就是这一份工作，因为这个应该说这个职业啦，就是我做了应该六七年有了。这份工作有的时候会让我觉得很幸福的一个时候是、你会跟很多很有才华然后很有价值的，就是 你在一个 很好的一个环境里面工作，然后会认识一些很厉害的人。对，那当大家工作都很努力，然后合作的很愉快的时候，你会结交到一群很好的朋友。对，那个都是你以前做这份工作你从来不会想过的事情。对，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个，算同一个产业的人嘛。对，所以有的时候说话的语言是比较接近的。对，那从这份工作获得像这样子的友谊友情，我觉得就蛮幸福的。对，
就是你现在刚刚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想的反而是哇，我因为这个角色或这份工作，我获得周边这一些关系、
对，
这些友谊，
对，
是让你突然觉得这是我的好日光景。
对，而且那个关系不是建立在一定要工
作
上、对，就是我们其实私底下会出去玩啊、会吃饭啊什么的、就一起去花莲对，是很好的关系才会这样子出去的、对，然后 我觉得这个是蛮幸福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因为这样延伸出这样子的友情，然后你现在在这个 moment 想起的这一群人，
对，
那你的朋友听到这几份感动、
啊、
应该你就说你要说你不用点名说你知道我在说你吧
OK
对啊，好啊，那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你现在这样这一个瞬间跑出来的好日光景。
好，
那我们今天浩克斯就聊到这边咯。
好，
谢谢 Brian 的分享。
谢谢
那
谢谢
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浩克斯就聊到这边，那我们浩克斯就下次再聊，拜
拜。
掰的时候就掉下去了你是很不想讲是不是，光一掰就把它丢下去了好啊，还好吗？你觉得还好吗？
okay 前面比较紧张
你真的比较你刚刚讲你是比较喜欢在幕后的人。
对，
我有感受到，
因为其实以前做设计的时候你都是待在办公室
哦。
那在这一份工作之前我有做过
继续录他现在讲的搞不好才是真心话哦
没有啦，就是有做过
还靠近麦克风一点
就有做过两年的零售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等于你会被逼着站到第一线去、那个时候真的会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真的哦、
但是工作是你自己挑的对，所以就是我是经过这两年的训练之后才比较敢对不认识的人。
那你这样接受我们这场采访应该对你来讲是跨越很大一步欸。算是齁、因为你看、你如果说你刚一开始的时候你比较习惯居于幕后，然后把你喜欢的这些作家推出去、那但是你今天是把你自己推出来欸。
所以我现在想我之前对那些作者其实蛮狠的
反正上镜头的是你们就去讲吧就坐上去讲，
因为我真的会把作者就是推去，比方说就是也是类似像这样子 podcast 的节目，就是然后他们都会很害怕，我就说怕什么就去啊，然后我现
在自己在好现在感受知道感受懂了吧，就是以后对他们你会比较温柔一点，会温柔一点，对不 对？
然后每次开幕的时候就作者都会你帮我开场，然后就说啊好那个好，我们现在带来谁，然后我就这样一句啊我就躲开了他们就会吓死，
不会啦，你我想如果说你是很内向，然后你现在可以做到策展这件事情，其实要对外沟通的人很多，你要面对的人非常的多，然后遇到很多问题其实是蛮棘手的，
对
对啊，所以其实你已经早就跨出这一步这个 podcast 算什么这个 YouTube 上算什么，会放在那边一辈子是怎样，被人家看到我不然菜长什么样子又怎样回去把它 key 的好笑一点，或是把它 key 只要你想要 key 什么特效可以告诉我们，让我们团队去帮你 key 出来，回来开玩笑，就是我觉得今天 OK 啊，很好啊，
好
嗯，
okay, okay.
好，
谢
谢你，
谢谢，
可以吗？你现在有没有比较放松？
有啊，
哎呀，谢谢你的时间哦，
okay. 好，
谢
谢，
谢
谢，
哎，大家拜拜、欸，
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
拜拜。